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邪教居心叵测的说不签名活动、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每年的1月27日是芬兰为纪念二战时被迫害致死民众的受酷刑者纪念日。2018年1月27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点起了烛光，悼念那些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烛光映照着遇难者的遗像，伴随着感人的音乐，很多路人受到触动，走进来了解详情。
2018年2月3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繁华地段冈比附近举办活动，向人们讲述什么是法轮功，并现场演示功法，同时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零下八度的低温下，仍有很多路人停下脚步，有的直接走到信息台前签名谴责迫害，有的询问可否签名支持。一位背着乐器的男士从餐厅里出来，看见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醒目横幅，他说他知道法轮功，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但想了解为何中共要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听了讲述后，他说谢谢你跟我讲的这么详细，回去我会看你们的资料，会去找练功点，我想把你们的故事写成歌唱给别人听。一位小姑娘被桌面上精致的纸莲花吸引住了，学员就告诉她莲花坠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并解释是什么意思。后来小女孩的爸爸也来到桌前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2017年12月20日上午，身为加拿大公民的法轮功学员孙倩的代理律师如约前往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通过使馆领事向加总理特鲁多递交了公开信，同时也是孙倩代理律师的法律意见书。期间律师与领事进行了1小时30分钟的会谈，律师阐述了加国公民孙倩在中国北京因真善忍信仰被陷害拘禁的性质，在中国利用刑法300条对包括孙倩在内的法轮功学员的判刑是错误适用法律，是一种非法意志的延续，即加国公民孙倩正在遭执法者的非法侵害。孙倩家属就代理律师陆续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一些律师不得不放弃继续代理孙倩案一事，提请加拿大使馆给予关注与支持。 家属与律师对加国总理特鲁多等加国政要的营救，对加国外交部及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给予孙茜的关注表示感谢。使馆工作人员还表示会追寻孙茜所遭受酷刑的录像。领事对孙茜律师无惧巨大压力表示钦佩，对律师们所受到的打压表示关注。律师与家属建议建立长期沟通协作机制与方式。加拿大领事还表示，加拿大政府高层都非常关注孙茜案的进展情况。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艳秋在出狱前的一个月，在辽宁女子监狱马三家监区被迫害成植物人，经历五个月的痛苦挣扎后，于2017年12月29日离世，终年56岁。王艳秋被绑架关押过四次，2013年7月23日被绑架后，被锦州古塔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吉林通化市多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近一年零八个月后，于2017年12月中旬被劫持入狱。严淑芳、周秀莲、张学英被劫持至吉林省女子监狱，非法刑期四年。杨洋被劫持至吉林省女子监狱，非法刑期约二年。蒋凯被劫持至吉林监狱，非法刑期三年半。其中周秀莲、杨洋是母女。
湖北武汉市青山区法轮功学员史应霞、王继军和西水籍法轮功学员钟长奎2016年7月19日被绑架，并于2017年12月13日被非法庭审。史应霞、王继军被非法判五年，钟长奎被非法判四年，目前三人均已上诉。此案牵连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达二十多人。
甘肃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周威54岁，原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工程师，2016年9月19日被兰州城关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2017年8月24日被非法庭审，2018年1月2日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并勒索罚款2000元。
河南周口项城市法轮功学员丁书军、童占民被项城市公检法人员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大半年。现在丁书军被非法判刑五年半，童占民被非法判刑五年，两人均已经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新年将至，台湾北区法轮功学员于2018年2月4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集会，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敬谢师恩。天国乐团演奏之后，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展开集体大练功，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活动主场左右两侧摆设的正法之路图片展，见证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在各地受到欢迎和褒扬的盛况，也揭露了中共无理迫害的邪恶本质。天灭中共，恶人遭报的必然，以及全民反迫害的大势实况。
2018年元月27日，希腊雅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南部著名旅游风景区海岛城市扎金索斯，当天有46人聚集在帕尔莫斯舞蹈学校训练场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详尽地解释了在练功动作上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为大家做了功法示范。很多人都拿取了法轮功真相传单，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迫害的真相。元月28日，希腊学员来到了在南部城市巴特拉的舞蹈艺术学校训练场传播法轮功。前来参加练功的有16位，人们认真练一至五套功法。
2018年1月25日至26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赫尔辛基的爱杜莎展会。每年一次的爱杜莎展会是芬兰教育和培育相关的最大活动，近18000人前来参观，其中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活动期间，前来参观的人对介绍法轮功的展位很感兴趣，很多人当时就想学练功法，还有很多老师了解到法轮功修炼的信息后，想邀请法轮功学员去他们学校教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武汉雷艳霞被关洗脑班，家属举报投诉。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雷艳霞，女，64岁，2017年12月9日早上，在武汉市中山公园被便衣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5天后，截入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黑窝迫害至今已近2个月。在雷艳霞被劫持这50多天里，其丈夫肖爹爹天天找硚口区委防范办主任雷泽明负责硚口区洗脑班，硚口区汉水桥街综治办郑主任，硚口区汉水桥街阮家台社区居委会等政府部门要人讨个说法，可是他们互相推诿，找雷泽明时要么不见，要么接个电话应付一下。硚口区汉水桥街综治办郑主任叫手下的人向上级写了一个保证书，要求区里放人，由汉水桥街和社区所谓自行教育解决。但硚口区委防范办主任雷泽明洗脑班到现在还不放人。2018年1月31日，肖爹爹给12388投诉平台打了电话，投诉雷艳霞无辜被迫害的情况，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12388投诉平台答复，问明情况马上解决。肖爹爹给12388打了投诉电话之后，接到硚口区汉水桥街综治办郑主任的电话，说雷泽明在电话里说本来2月2日放人，现在加4天6日放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电话充满威胁、谎言、报复、心虚、恐慌，因为他们在践踏法律、滥用职权。
南京渝发局被警察绑架释放经过。2018年1月5日上午，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渝发局在外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以要听真相为名骗到派出所。派出所问于女士资料是从哪来的，于女士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劝他们好好看看那些资料，那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真相的，是救人的。警察6次逼于女士按手印，2次签字，于女士坚决不按不签，指出他们这样做是执法犯法。警察和便衣随后去于女士家非法搜查，于女士的女儿开门问他们是哪里的，凭什么搜查，并表示现在假警察很多。小警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证件给他看，叫王某某，警号好像是014057。与女儿要拍照，他不让拍，要拍那个搜查证，他们也赶紧收起来不给拍。那是一张没有写名字的空白搜查证。这之后他们有所收敛，与女士的家人就跟他们讲渝发局练功前后的巨大变化。他们搜出一本资料，一个随身听和一个 CD 放映机要拿走，于的家人说要跟着他们到派出所领人。由于于发局坚持正信，家人也正念支持，傍晚的时候于发局安全回家。
太原77岁李西福被晋中监狱关禁闭100天。山西太原钢铁集团公司退休职工李西福先生今年已经77岁高龄，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17年1月16日被劫持到山西省晋中监狱。李西福老人一直坚持练功，目前已被15监区关禁闭迫害100天。 15监区是集训队，所谓集训后才能下到各个监区。据悉，李希福老人一直被关押在15监区，因为消息封闭，李希福具体遭受迫害的细节不清楚。2017年3月23日，李希福家人到祁县晋中监狱探视他。李亲口对家人说，自己在里面被打两次，一次是在2017年2月18日凌晨，监狱三名警察殴打了李希福，其中一名王姓警察可能是个队长。当李说第二次被打情况时，监狱对接见电话进行了干扰，家人根本听不清。李说道，他把被打情况向监狱反映，遭监狱上级压制。李希福想申诉，一直被监狱阻挠。2017年5月24日，家人把申诉状拿到监狱狱政科，让李希福签字。狱政科一温信的工作人员说，得让领导批准才能申诉，后来却不再接电话。
严正声明，本周20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诚念法轮大法好，八旬老人末期癌症消。大陆来稿，2017年11月，我老伴突然出现小便困难，症状越来越重，有两天干脆一点都尿不出来了，急得直叫，活人要叫尿憋死。因为他平时身体很好，虽然已经81岁了，经常是脸色红润，还能干活，突然出现这个症状，把孩子们都吓得够呛，到医院住院检查，结果是膀胱癌已到晚期，为了确诊又把他弄到省医院，检查显示他6年前就得了此病，现已扩散到各处，连骨髓里都有癌细胞，很危险，已来日不多。住院后，我叫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告诉孩子们有空就帮助他念。老伴真心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马上开始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还亲笔写了以前有对大法不敬的言行作废的郑重声明。不几天症状就有好转，回到家他就给师父敬香磕头，继续听师父的讲法和念法轮大法好。3个月过去了，现在他能吃能睡，说自己没病了，一切正常。冬至这天，他给师父端饺子磕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真心的信就灵。
泰国93岁华裔说，我等这几个字好多年了。大陆来稿，我是做生意的，常到泰国等地进货，这次我去了清迈。一天在一个小店里，我正在忙，突然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他在那里剥蒜。我想与他说话，明知老人不懂汉语，还是过去开口了。这位爷爷，你多大年纪了？没想到他清晰地回答我，93岁。我高兴地说，你怎么会说汉语？他说，我是第一批华裔。我又问，你过去加入过共产党吗？他说，我是国民党，不入共产党。我出来后就不敢再回去。共产党是杀人的，是格杀勿论的。我说，那你就记住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你平安。他一听，急忙叫我再说一遍。我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又说了一遍，他激动地连说， 我等这几个字好多年了，我等他好多年了。老人要我给他写下来，我马上去找纸笔，他先找出来了，急忙递给我，我写给了他，并简单的对他讲了法轮功的情况。他问我怎么练功，清迈有法轮功吗？我说不太清楚，但曼谷肯定会有，路途可能太远，去了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教他儿子上明慧网，并告诉他们相关的一些上网情况。老人很是感激，我们也很感动。有正念的人，不管在哪里，大法都会找到他们，救度他们。
被迫害期间，我丈夫和女儿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河北大法弟子来稿，在我被迫害期间，同修主动找到我丈夫交流，我丈夫给我请了一个律师，在多次跟律师和大法弟子讲真相要人的过程中，我丈夫不知不觉就有了正念，明白了真相，很愿意和大法弟子在一起，而且好多神迹也显现出来。有一次上午，我丈夫接到律师的电话，约他到有关部门讲真相要人，他赶忙就出来了。当时煤气灶上正烧着一壶开水，水还没开，他忘了关火就出来了。这一天，他接触的都是大法弟子和律师，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我丈夫的影响很大。他明白了法轮功弟子都是无罪的，也看到了大法弟子高境界的表现，遇事向内找，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慈悲对待，没有埋怨心。他从心里佩服大法弟子，也明白了是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部门和人员在犯罪。就这样，在外面跑了一天，到了晚上他才回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糊味，他赶紧跑到厨房关上火，一看水已烧干，水壶烧得有点发黑，但擦擦还可以用。当时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家呢，要不我们家就失火了，谢谢师父。从那以后，他每天都给师父上香，心里念叨，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妻子无罪，师父救我妻子回家，让这些有关人员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释放法轮功学员，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还每个月给我写信，写完信后先放在师父的法像前，问问师父这样写行不行，然后给我邮去。他写的每一封信对我都是鼓励，在信中他说，既然事情发生了，你要坦然面对，暗示我亲戚朋友同修都在关心你，都在给你发正念，你要心中有师父有法，不能混同于常人。自看到丈夫的信后，信中有师父借信点化我，得知同修们的精进，想到自己是带有使命的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要证实法，并且持之以恒，走在神的路上，视迫害为假象，我就天天背法，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从常人中走出来。我盼望和同修一起通读大法，做好三件事。师父看到弟子这颗真修的心，在师父的保护下，时间不太长我就出来了。在我回来之前，平时同修也总上我家来看望我丈夫和我女儿，知道我丈夫身体不舒服时，还买些水果等之类的东西来看望，过年过节买些米面油来看望家属。这样在和大法弟子来往中，不知不觉我家人就走进大法中来了。我回家后，女儿跟我说，法轮功真好，练法轮功的人智慧大，心也善也齐，都当自己家的事来关心。妈，以后我有时间来和你一起学法。我丈夫的工友来看望我时说，你老头真好，对你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境界高，我们要跟上你们两口子的感情就太好了。在这里我谢谢同修对我家人的关心。
撕毁真相遭恶报。之一，法院退休人员撕毁真相粘贴摔死。邻居有位70多岁的老大爷，退休前在法院工作， 因患脑血栓导致一侧身子不好使，楼道里有法轮功真相粘贴，他就撕，够不着就踩着板凳上去撕。有人劝他不要撕，他不听。有一天他看见单元门框上方的真相标语，就拿小板凳蹬着去撕。他老伴劝他下来说，你不要命了，他还是不听，没想到从桌子上掉下来摔死了。之二，社区打杂工撕毁真相遭恶报。我是一名下岗女工，08年朋友就告诉我成念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退出团队组织，后来因生活所迫，在社区找了一份打杂的活，时不时就去擦除法轮功真相。当时也没多想，只寻思拿人钱就得替人办事，根本没考虑后果。结果两次在家打麻将时无缘无故就昏过去，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抢救，啥病也没查出来。后来又见到那位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的朋友，他埋怨我，你念大法好都受益了，咋还干那事呢？我说，我只顾挣钱，没想到后果有多么严重，迫害大法真遭报应啊。我那份活不干了，希望还在干这份活的人不要再干了，别拿命不当回事。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邪教居心叵测的说不签名活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7年9月，中共邪教的610办公室，一个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邪恶组织，上线了贼喊捉贼的所谓反邪教网及微博、微信，同时启动了所谓对邪教说不的网上签名活动，并将签名活动的通知下发至省、市、区县等各级组织，要求组织辖区人员实名参与。我们说中共邪教的这个所谓的说不签名活动，就是居心叵测的害人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法轮功是佛法，是正法，中共邪教宣传中的法轮功是被中共邪教刻意诬陷的，被歪曲、被诋毁后的。打开中共邪教的所谓反邪教网及微博、微信，你会看到有诋毁法轮佛法的内容，网页中的自杀、杀人等新闻都是造假宣传。中共邪教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定性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法轮佛法要求修炼者做人以真善忍为准则，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修炼者来去自由，没有花名册，不交会费。法轮功修心向善，处处为人着想，完全不侵犯人权与危害社会，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除中共邪教控制的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负面评价法轮功。在台湾、香港和澳门，法轮功也可以自由存在和发展。2017年5月，香港和邻近国家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港岛九龙举行排字练功、音乐舞蹈和游行传真相等活动，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三级政府的多名国会议员、省议员和市议员发出贺信恭祝法轮大法日，他们赞扬法轮大法的教导打动了无数世人的心，赞扬法轮功学员在分享福音、真诚与容忍价值观时体现出的坚韧执着，由衷尊敬法轮功修炼者的不懈努力，并表示真善忍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加拿大的肯定和认同。其次，共产党是邪灵，是邪教。法国将邪教定义为，邪教是一个极权制性质的社团，声明或者不声明具有宗教目的，其行为均表现侵犯人权和危害社会平衡，中共就是这样的邪教。共产党宣言开篇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杀人嗜血的历史， 其罪恶罄竹难书。共产党的统治靠的是谎言和暴力，独裁恐惧的骇人听闻，行为控制、信息控制、思维控制、情绪控制，是邪教构成的四要素。在中国，共产党凌驾于宪法之上，垄断媒体，全民洗脑，精神控制，思想改造，监视恐吓，绑架杀戮，无所不在，无所不管，无恶不作。中共党组织邪灵般附着在中国每寸土地每个生命上，操纵与摆布着整个社会。中共邪教绝对控制着几千家报纸和杂志，数百家电视台和电台，清一色的都是党的喉舌，彻头彻尾的一言堂。如果你在大陆19点钟打开电视机， 90% 的电视台均为同一个节目新闻联播。中共邪教对中国人的洗脑是整体的、全面的、彻底的。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半年时间里，中共媒体发出的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就达30余万篇次。自从中共禁令下达，国内所有媒体再没有真实报道过法轮功情况。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邪教实施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罪恶。邪教的四要素共产党一应俱全，所以共产党是邪灵，是邪教。第三，中共邪教的说不活动是陷阱。共产党为迫害法轮功，就肆意诋毁法轮功，还不断地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如果民众参与了中共邪教的所谓说不网上签名，就意味着自己认同了中共邪教的所谓反邪教网及微博、微信上对法轮佛法的诽谤，而诽谤佛法又意味着什么？《地藏经》中说，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坠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梁皇宝忏》中也有，诽谤不信，坠阿鼻狱。历史上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毁佛寺经籍，强迫僧尼还俗，不久便身患恶疾，全身糜烂，死时年仅36岁，不到三年国家也灭亡了。中共央视的罗京、陈芒诋毁佛法，也壮年患病早逝。无知诽谤佛法，从众污蔑佛法，被迫践踏佛法，都是罪过，谤佛之罪报应难逃，历历在目，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我们签了这个名，就认同了中共邪教的诽谤，助长了中共邪教的邪恶，我们也就成了中共邪教的一份子，成为害佛之人。最后，清醒才自救。中共邪教假恶斗的本质，见不得法轮功的真善忍，就颠倒黑白，造欺世大谎，诬陷佛法，然后强授其奸，强迫全民仇恨诋毁佛法。参与谤佛的中国人就掉进了中共邪教挖好的陷阱，种下害佛之因，要受天惩之果。法轮功学员菩萨心肠，在自身被迫害严重的情况下，十多年来一直坚持澄清事实，还原历史。明白了事实的中国人就不会被中共邪教的造谣欺骗，也就不会被中共邪教牵着鼻子走。只有不相信中共邪教的谎言，不入中共邪教的陷阱，不参与中共邪教的谤佛，才不自欺、自辱、自毁，能辨忠奸，明白善恶，才能自保、自救，才能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中共邪教的很多活动，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居心叵测，千万要注意啊。
Thank you.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衡量一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1995年年底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信得师尊慈悲点悟，最后走稳走正修炼之路，感谢师父的洪恩。至今在本人现有层次上悟明一些法理，有一些心得，想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历史上没有参照，在法理上没有对大法有个清晰明白的理悟，就很难走好走正我们的路，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摆布。我个人认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必须摆正三方面的关系：师尊和大法、大法弟子、旧势力。如果这三方面的关系法理不清，干扰磨难就会不断，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就走不出旧势力安排的怪圈。旧势力只懂得败坏了的旧宇宙个人修炼的理，安排了一整套强加在大法弟子身上的个人修炼的系统，他连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做了安排。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师尊将计就计，利用这些安排成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正宇宙大穷。如果大法弟子正念不足，不能否定旧势力，就会被他抓住把柄迫害。这几年我见有些同修产生抱怨，说邪恶如此猖獗，大法弟子在狱中受到那么残酷的迫害，法为什么允许他存在，从而对大法失去正信，这都是对师尊将计就计的法没有明理造成的。那么师尊将计就计的法是如何安排的呢？个人在现有层次的理解是，师尊让弟子走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之路。大法弟子的基点绝不能落在个人提高解脱的目的上，在我们的理念中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正念，旧势力绝不应该存在，他们安排的一切是绝不被承认的，要彻底的否定它。大法弟子修心去执着，修好修不好，或者是做得如何，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执着向内找，是师尊和大法要求我们的原则，绝不是旧势力应该参与的。都有人心需要修去，但绝不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去这些人心，一定要在法中归正。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坚定一个原则，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衡量一切，包括自己的修心去执着向内找，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同修的配合，正实法的项目。因为我们的修心去执着，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提高和圆满，是为了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修好自己，不是我们自己修不好的问题，就会直接毁了众生，会影响宇宙正法。师尊就是这样安排我们的一切的，我们去不掉的每一颗人心都会对应高层和人间巨大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修不好的问题。本着这一原则，我平时注意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在99年初期不成熟的时期，我经历了旧势力的一些迫害后，这些年一直没有被旧势力直接迫害，我觉得和我在这方面理悟得早有直接关系。大法弟子一定要正实师尊要的，绝不能要旧势力安排的一切，
师尊要我们做好三件事，学法练功是基础，这是保证我们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石。讲真相是在破除旧势力对大法污蔑造谣，从而给众生造成对大法的负面思维。讲清真相也是为了众生能分辨善恶，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这是实实在在正实法救众生的具体实施。发正念是用神通销毁阻碍破坏正实法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包括人中不可救药的恶徒。由此看出，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也是以正实法救众生为目的的。在这些年的正法修炼过程中，我一直用这一原则和基点对照自己的一切，包括生活、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我发现我受到干扰时，都是脱离了这一原则造成的。脱离了这个原则，就会不知不觉地上了旧势力的路，出现很多不应该出现的磨难。后来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定，一件事情出现后，特别是不好区分如何处置的事情，就用正实法救众生这个原则衡量它，哪种处理和选择对这个基点有好处就去实施，如果都有好处就选好处大的去做，这样做以后做错事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下面想说一些这些年摆正基点正实法的一些事和对一些问题的个人体悟。一，在做技术工作中正实法救众生。邪恶迫害初期，我弟的资料都是省市级的同修提供的。99年和2000年是邪恶最猖獗的时期，同修传递资料非常不方便和危险。那时道路上到处盘查大法弟子，同修们携带资料都是一包包的，非常显眼，出现了很多危险。不久，省市的资料突然中断了。当时最主要的讲真相方法就是发资料。同修们痛心被迫害的同修之余，也非常关心资料的来源。我当时一点电脑知识也没有，连鼠标都不怎么会用，但我当时在心中发出强大的一念，我要学电脑，上明慧网，一定要解决我弟的资料来源。由于这一念出自于正实法救众生的正念，基点是纯正的，法的威力立即体现出来。当时由于被邪恶迫害，我的经济条件非常差，家里边就有3000多元的存款，通常妻子是怎么也不会让我拿出这些钱买电脑的，可这次也不知怎么的就同意了，而且不仅买电脑没反对我，又买了一个小打印机，他也没反对。我从零开始，买回一些书籍就学电脑，把电脑拆开看里边的结构，拆开又往上装，没法弄了就拿到常人的电脑修理部让他们修，自己学。一次因为网卡没安装紧，弄了半天也上不了网。当时的网是拨号上网的，只有几 K 的速度。最后只好把常人的维修人员叫到家中，让他弄，我看着学。人家来了看了看，把网卡往上一推就上去了。我根本没用劲，往上一放就以为上去了。一个网卡的安装我都是这样学的。当时电脑我学得非常辛苦，有时还得上网吧学上网的基本操作和电脑知识，一弄就是半夜，很晚才睡觉。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一定要把电脑的基本知识和操作学会了，因为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走下一步，上明慧网。抱着正实法救众生的想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对电脑的基本知识和操作，还有上网和下载的基本操作学会了。可是上明慧网可不是简单的事了，当时和省市的同修完全断开了联系，我弟没有一个会电脑的，上明慧网的知识常人的电脑技术人员也不会，而且就是会我也没法问。当时环境非常邪恶，这些事是不能和常人提的。我当时非常着急，同修们等着要资料讲真相，我突破不了可怎么办啊？师父看到了我正实法的心， 又一次地帮助了我。一天我在一个网吧里，在百度上输入了一个敏感词，在家里的网上我当时不敢输入，怕被邪恶监控到，只能去网吧找办法。百度的快照里竟然出现很多有关大法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当时我心情非常兴奋，但又生出了很大的怕心，怕邪恶监控到，怕网吧里其他人看到。由于怕心脱离了法，越怕别人看到，电脑还死机卡住了，那些大法的网页就卡在屏幕上不动了。由于慌乱，我只好把电源拔掉了。从网吧里出来，我既兴奋又害怕，原来这样就能看到有关大法的东西啊，我在家里试试行不行？这时怕心又上来了，万一叫邪恶监控到怎么办？当时我听说邪恶对网络的监控相当严格，被邪恶迫害了怎么办？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起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怕心，不断地用正念抑制它。当时发正念的这个法师父还没有讲，我不在家里试怎么上明慧网，我一定要上明慧网。终于正念战胜了人心，克服了自己的怕心，正念起了作用，基点就会回到正实法。我坚定地打开自己家的电脑，用同样的方法又一次看到有关大法的东西，而且还找到了真正破网的东西，花园软件。这就是我克服怕心，摆正基点，大法赐予我的收获。我把软件下载下来，按照说明一试，一下就打破了邪恶的网络封锁。当我打开明慧网的时候，喜悦和兴奋伴着泪水一起出来了。看着明慧网上熟悉的法轮图、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各种的资讯和资料，我无限感恩师尊的加持，我终于上明慧网了。当第一份资料经过我粗糙的不成熟的编辑后，从小小的打印机中打印出来后，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突破了网络封锁，我看到了更多的技术资料，我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下载视频、刻录光盘、更高级的编辑手法编辑资料，更好地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自由门和无界系统的安装，包括后来的加密系统，还有电脑硬件的故障和处理。当然这些东西不是一下就学会的，里边有自己太多的辛苦和付出和师尊的加持。学会了这些东西，我又教其他的同修学，建立起很多资料点，也担负耗材的购买。到现在我弟的资料点早就遍地开花了，安全大大提高，邪恶无从破坏。在这些年的技术工作中，我逐渐地悟出一个理，做什么事都不要脱离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千万不要落入个人修炼的框框中去，那就会直接踏上救世力的不归之路。出现人心的时候，不要想着这个人心去不掉，层次就不会提高，没法跟师尊回家，一定要站在法上去这个心，此心不去，我就会害众生，兑现不了自己的誓约，证实不了大法。有多少天体和生命因我的这颗人心而被毁掉了。二，在病业问题上的礼物。在修炼以前，我几乎是个病秧子，我的身体除了99年以前个人修炼期间的消业现象，基本没出现过所谓的病业。其实只要我们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想问题，法理上清晰，救世力根本不敢给我们安排所谓的病业。在99年7月迫害发生以后，师尊没给我们安排过任何个人修炼的观难，全面转到正实法救众生中，任何干扰这一点的行为和因素都是犯罪。试想一下，师尊会给我们安排一场病业，让我们爬不起来，法也学不了，真相也讲不了吗？这几年我的体悟是，任何干扰做三件事的观难都不是师尊要的，都是救世力强加的。师尊给我们安排提高的矛盾， 绝不会影响了正实法救众生，提高上来只会对这个基点有好处。比如利用同修的嘴刺激你，利用常人的嘴来说你一通，或者让你摔了一跤，而旧势力却会对你下狠手，让邪恶之徒迫害你，让你身体出现病业，甚至让你离世，他才不管你正实不正实法，救不救众生呢。旧势力已经被定为破坏大法的魔了，他只能对正实法救众生起破坏作用。悟出这些道理后，我对破除旧势力所谓的病业有了法理上的清晰认识。师尊没有给我们安排过病业，病业是旧势力利用我们的人心钻空子迫害我们，这些东西直接要干扰我们正实法救众生的大事，必须彻底否定。思想中要坚定两个方面：一，旧势力绝不应该存在，我有没有执着和旧势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我的内心根本就没有旧势力的影子，我修得好与坏只能认同师尊的安排，师尊会安排我去人心的方法，但绝不是旧势力安排病业的方式让我去这些心迫害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因素。二，既然知道了有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也要向内找到执着去掉它，但是是破除了旧势力参与后的向内找，不是在病业的磨难中向内找，是按师尊的要求在做。我这几年出现过仅有的一次所谓病业，就是这样去除的，非常快，其实还是基点问题。有一次，有个同修把我叫到另一个同修家，这个同修腰痛了十几天，连走路都艰难了，发正念向内找了好几天，也不见好转。他和我一谈，我就知道了他的症结所在，我就问他，你腰痛向内找，找到执着想使自己的腰好起来，可是那个腰痛和你的执着有关系吗？如果不腰痛了，你还向不向内找了？他听后好像若有所悟，我继续和他切磋，你说这个腰痛，痛得连路也走不了了，打坐练功都受影响了，更别说出去讲真相了，这是师父给你安排的吗？他一震回答，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又说，既然不是师父安排的，那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师尊让我们彻底否定旧势力，你为啥要在旧势力给你安排的腰痛中向内找啊？他一下明白了，腰痛是不应该存在的，向内找和旧势力没关系，我一样要找执着去掉它，但绝不在你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向内找，绝不允许你干扰我正实法救众生的大事。没过三天，这个同修的腰就好了。关于病业的问题，我还想谈一下我对病业中的同修去不去医院的看法。有的同修说，有的病业绝不能去医院，去医院就违背了大法的原则，就彻底完了。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前提还是要以正实法救众生去衡量。我弟有一位同修长期执着心不去，从没好好按着师父的要求修过自己，还做了很多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被旧势力下了狠手，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大量的同修参与进来，轮着班的陪着他发正念切磋交流，最后竟形成了依赖，切磋交流不能使他在法上认识法，期间很多同修坚决不让他去医院，最后他在家中去世，对周围的常人和亲属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个人觉得出现病业去不去医院一定要理智对待，大法弟子必须考虑对周围常人的影响，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衡量，而不是一概而论。有些人长期执着心不去，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不知如何否定旧势力，已经达到一点正念也提不起来了，这时就需要我们考虑负面影响问题了，而不是极端的就是不去医院。像以上我提到的那位同修， 我觉得不如去医院，让他在医院，世人就不会对大法有很坏的负面思维了。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确实正念提不起来的同修不去医院而毁了众生，我觉得更是得不偿失。救一个人很难，我们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去想问题，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如何让病业中的同修达到标准这一点上了。三，我对色欲的去除和认识。先谈一下我在这方面的领悟。色欲是修炼人的死敌，过去旧宇宙把这个看得非常绝对，想修炼就必须去除。出家修行，远离世俗，抛家舍妻，要不绝不会修成。大法开在常人社会中，完全和旧宇宙的修炼不是一回事。大法开创了真正的人成神之路，真正的要让主元神成神，而且还不是远离世缘，就在常人社会中成就，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大法从根本上能保证人在常人正常的生活中提高，而不会一边修炼一边被污染，这些从师尊给我们下的进化机制上就能体现出来。我们有神的一面，修好的一面马上被隔开，保存到神的一面，这样修好的一面就不会被人世再污染了。人的一面越来越少，最后完全转变为神的一面。我个人理解，这种方式就是一边修一边保护修好的一面。新宇宙就有这种机制，这是人成神的关键所在。理解了这种修炼方式，个人觉得大法弟子不能像旧宇宙的那种修炼方式去做。在去除色欲的过程中，我个人在法中悟出了下面两句话：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但方式上不能走极端，只管去你的心，环境由法去改变。首先一点，大法弟子必须在去色欲上严格要求自己。如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到处都是色情的东西，再加上旧势力操控邪党有意识的破坏，人们的淫乱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大法弟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然就会犯色戒，毁掉自己。一定要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衡量色欲的危害，色欲不除，毁宇宙，毁众生。这几年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同修，有的甚至丢掉了人生。另外一点，正常的夫妻关系方式上不走极端。在我地，我听说有位同修修大法后就强行和丈夫分居了，造成丈夫对大法非常反感，在村里边到处骂同修，骂大法，造成很坏的影响。还有一位同修在初期的时候不想结婚，父母亲属都是常人，父母逼他结婚，最后和他翻脸，家人特别抵触大法，特别是父母。最后该同修想让别的同修给他找个对象应付父母，但前提是不过夫妻生活。同修们能给他找到这样的吗？该同修的家庭环境受到很大的破坏。这两种做法都是极端的，个人觉得都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这些同修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想的是自己个人的提高，怕结婚和丈夫妻子在一起影响了自己的提高。基点是未私的，这是个人修炼。如果站在正实法救众生的基点上考虑问题，就不会这样做了。站在大法的基点上，他就会考虑自己的做法会对众生有怎样的负面影响。师尊讲，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见转法轮。大法弟子证实的是新宇宙全新的修炼方式，是真正的人成神之路。法的机制从上到下就能保证我们在正常的常人中提高上去，为什么非要证实败坏了的旧宇宙旧势力的那种修炼方式呢？ 我想举个例子，我过去在佛教中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出家当了和尚，出家后抛妻舍子，后来妻子抱着孩子到庙里找他，苦苦哀求，望他回心转意，要不妻子儿子以后如何生活。他不为所动，铁石心肠，最后妻子绝望中抱着儿子投河自尽，两条生命成了冤鬼，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他因一件小事心性关没过好，失去了护法神的保护，妻儿的冤魂上了他的身，差点要了他的命。就我个人而言，自我修大法后，我从没和妻子分居过，妻子是常人，我现在基本能做到，我不想，妻子也不动念，不用分居。在这方面，我个人的体悟是，只管去你的心，环境有法去改变。不是说你不结婚，分居，你的色欲之心就没了。相反，在这种环境中严格要求自己，色欲之心去得更扎实。极端化的做法都是受过去的修炼形式的影响，就要干扰正实法，救众生。如何理解只管去你的心，环境有法去改变？一方面，你对色欲之心要严格去除，不断地清理它，不能放任，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常人了，就不叫修了。但是形式上我们还和常人一样，不能走极端，别叫家人不理解。另一方面，只要你严格去自己的心，法就会帮助我们改变家庭环境。你修炼出的功就会改变你的环境，你不想，法会制约另一方，让他也想不起来。只要你心性达到标准，环境的问题不是你应该考虑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正常夫妻生活，根本就不会影响你的提高，我们也不会一下就达到断除的境界的。但是你不要放松。就我本人而言，我也经历了色欲的多重考验，对我干扰最大的色的东西是网络。现在的网络色情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度还陷进去好几次。我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正念，加强我正实法的责任感，用正实法救众生，不断地告诫自己，色心不去，害众生。我去不掉这些心，会有多少众生被毁？我现在基本能做到对网上的色情的东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另一方面，夫妻欲的问题，我就用上边自己在法中悟到的理，只管去你的心，环境有法去改变，指导自己形式上不走极端，心性上严格要求，现在基本上能做到我不想他不动。家庭环境越来越好，妻子非常支持大法，还经常给师父进香上贡品，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就谈到这里吧，个人所悟有很多偏颇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师父点化我真正在法上实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日。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明慧上看到了好多同修写的有关彻底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文章，感觉自己在同修的启发下也似乎明白了在这方面的法理，也在逐渐走出旧势力迫害的阴影。一有所谓的风吹草动，也能马上想到，我归师父管，我有师父有大法，不归你旧势力管。前几天我搭丈夫的车去上班，在车上丈夫提起了我曾经被绑架的事，说花了很多钱，我听着听着争斗心就出来了。我以很严肃的口气跟丈夫说道，你再别和我说这事，你应该把账记在协党身上。之后丈夫态度也变得有点不耐烦，说，我说的意思就是你以后别再出这事了，
再出这事，家就毁了。我为了让丈夫相信我不可能再有这事，随口大声说道，不可能，我今天告诉你我上次为什么出事，就是显示心学人不学法招来的，我现在知道啥叫修了。车到了单位，我还没等进办公室呢，我就开始淌鼻涕，像清水一样的鼻涕淌得没完没了，有点过敏的感觉，非常难受。我知道自己一定是心性出问题了。我坐在椅子上一点点梳理一早上以来的事，猛然悟到，我说给丈夫的话不还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吗？我有显示心，我学人不学法，我有啥心就是旧势力迫害的理由吗？我有啥心我需要在法中归正，跟你旧势力有啥关系啊？我这是错误的一念又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了。我关上办公室的门，开始发正念，发了很长时间，鼻涕还是在流，一直到吃完中午饭。当我再一次结印发正念的时候，忽然一个念头打到脑袋里，为啥流鼻涕？是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这想法不又和旧势力联系上了吗？对呀，我咋又把事儿和旧势力联系上了？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我得在法上提高呀。这是师父在利用我流鼻涕的方式，点化我在法上有漏啊。我今天流鼻涕挺难受，但是如果不是我修大法了，我今天指不定还会遇到多大的事儿呢。我这是需要在法上提高了。我刚这么一想，鼻涕立马不流了。通过这件事啊，我明白了啥叫在法上修，啥叫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们真不能哪一不对劲儿了就找旧势力去了。每一关每一难都是我们提高的过程，心性一提高，啥事儿都不是事儿。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自从我悟到这个理后，再遇啥事儿我都这样想，师父让我提高呢，我得提高上来。观念一变，心情轻松了，观难过得也快。前天突然牙疼，这搁以前我就开始发正念了，这次我没着急发正念，我就认真梳理了一下自己这一天都干啥了，结果发现是自己不修口，还有妒忌心。就是单位有个女同事已经退休了，可就为了在单位食堂吃饭，工作就是不交。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她，我没吱声，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嚼舌头。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和丈夫一五一十地学了单位发生的事儿，感觉自己还挺高尚的。实际上我这做法和同事在一起议论人也没啥区别，人心一点没少。等我把心找到了，一会儿功夫牙就不疼了。我也看到有同修哪一不对劲儿了就发正念，当然任何时候发正念都没问题，不过如何把拧着的劲儿理顺了，那真是得在法上提高上来，光是悟到了不去修那肯定也是不行。一点感悟与同修交流，请同修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细微处为他人着想讲真相，作者湖南大法弟子。 从2005年开始，我基本上是面对面单个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我感觉从细微处为他人着想讲真相，听的人有好的心态，接受的效果好。我讲最近的几个小故事。一，一块厚纸板。2017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我在街道一休闲处，有些人在这里乘凉，有坐的有立的。我摸摸坐的石凳，白天被太阳晒得很烫，就从包里拿出两块厚纸板，一块递给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士。我微笑着说，贴在凳上坐着乘乘凉，舒服点。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把纸板放在凳子上坐下了。我俩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主动自我介绍，我是农村农民，在这里买了房子。我说，那你是个不简单的农民，在这市里买了房子，是农村党员干部吧？他说，是党员，没有当干部，当干部要用这个。他用手做着数钱的样子。我说，那你干嘛要入党？他说，为了做事方便点。我想，对说这话的人讲三退容易，便接着问，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很多练法轮功的人被抓了。我想要给他重点讲这个真相，感觉这个人有个优点，听人讲话很认真，我可以给他详细的说这事。我说，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都是按照大法师父讲的真善人做好人，自觉提高道德品质，修心性，不断修去各种不好的心，修去不好的品行，修去不好的个性，不好的脾气，不好的欲望，不做任何坏事，不好的事，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在跟人遇到矛盾中自觉严格约束自己，找自己的不对。他听到这里插话说，你把这段话再给我说说。我说，好，我一句一句说清楚点。我说一句，他重复说一句，说完最后一句，他连声说，这多好，这多好。我接着讲大法弟子修心性的一件件典型事例，讲了有个女大法弟子清晨在路上捡到6万多元现金，全部退给施主，一分钱感谢费也不收，只说了我是法轮功弟子，师父要我们做好人就走了。我讲大法弟子在办公室工作，不占公家一张纸一个铅笔头，讲了我所见到听到的一些感人事例，也讲了我自己修心性的一些事例和体会。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听得很认真。我讲完这些，他感慨地说，我很受感动，法轮功弟子做的这些，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啊。他从口袋掏出手机打开给我看，说，我是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刚退休。他讲起了中国的腐败问题，贪官污吏从上到下不讲一点道德了，国家拨一笔钱到下面搞建设，层层要捞一把装进自己私人口袋，就连最下面的乡村组长也要弄几百元放进自己口袋。现在反腐败也只能是抓几只黑毛鸭子，你们叫乌鸦，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黑毛鸭子了怎么抓？法轮功人员修心性修得多好，我从今天起改变了法轮功的人是坏人的概念了。以前的概念真是你说的，是中了中共江泽民诽谤迫害法轮功人的毒害。你们要多讲法轮功人修心性的事，中共当官的会上讲的文件材料写的都是法轮功人不好的话，要不是你今晚讲这些，我的脑子里一直是法轮功人不好的概念。他对法轮功人员修心性赞不绝口。我说，当今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向下滑，只有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是一块净土，中国当今还有这样的社会稳定，法轮功人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连声称赞，这很好很好。我问，你抓过法轮功人员吗？这是犯大罪的，你有这罪吗？他想了想说，我没有这罪，我是有个女的，是学法轮功的领头人， 带人发资料贴传单，有人给上面打电话，上面要我们市里抓他。我对抓的人说，到他家去，就说没看到人，看到他发资料贴传单，装着没看到，向上面汇报，就说没看到人。这个学法轮功的领头人一直没有被抓。我说，你保护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想法？他说，当时我想，我没有看到法轮功人犯罪，法轮功人这么多，抓他们，我退了休没权了，别人会骂死我，甚至还会要我的命，所以我从没说要抓法轮功的人，只是脑子里有法轮功人不好的概念，今天起没有这概念了。我说，我给你用化名声明三退，能保生命平安，有美好的未来，你愿意吗？他连声说，愿意，愿意。我当即给他取了化名，他说，好，就用这名字帮我声明三退。我说，你想修炼法轮功吗？他说，我要买活鸡活鸭，自己杀了吃，放心。现在买鸡肉鸭肉是别人杀的，不放心，不杀生做不到，练不了这个功。我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吗？我说，那你要有这样的行动，有机会就给还在当权的人说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不要迫害他们，会给自己带来福报。他说，好好，我一定会说的。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下次我再来这里，有机会再谈吧。二，一把小扇子。八月份一个晚上，我路过街道一休闲处，看到坐着一位男士在乘凉，我也坐在他坐的那长条凳上，我用自己手中的小扇子用力扇了几下风，把小扇子递给男士，笑着说，给你扇扇风，凉快点。男士立即亲热起来，主动和我讲话。我随口问道，你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我是修火车的。我说，佩服，你有这个本事，是共产党的干部吧？他说，我搞技术工作，干部，我还看不起。我说，天要灭中共，三退保生命，你相信吧？他说，相信，这是事实，并主动讲他是中共党员，要退出来。我马上给他取了化名，说，你用这个名字声明三退吧。他高兴地答应了。接着，我讲要相信尊敬法轮大法的事。他边听边问，对于大法讲真善忍修心性，称赞非常好。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说有事要走了，他还依依不舍，反复念了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问我，是这样念吗？念对了吗？我说，是的，就这样天天念。三，一堆旧凳子。一天上午，在一栋楼房楼下一间房，我听到有人在争论什么，就进去看看，看到房间空空的，地上有一堆旧凳子，原来是某大学一个女老师租用这间房子，这天到期了，房子是某单位的，又租给别人了，新租房的人要这老师马上把旧凳子搬走，这老师说，今天没时间处理这事，两人在争论着，我马上想到帮助这位老师，对这老师说，你去忙事，我马上找人把这旧凳子买走，卖多少钱我给你送来。老师高兴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卖的钱你拿着用，不用给我送来。老师走了。我知道一个店老板正需要买这旧凳子，马上打电话，店老板来了，说给100元钱，当即把凳子运走了。一天下午，我坐公交车把钱送给这位老师，老师非要我拿着这钱用。我给这老师讲，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是按修炼人的标准做好人的。又给老师讲了大法真相，三退真相。老师连连点头，说法轮功真是好，教人真善忍，做好人，功德无量。骂中共把人的道德全带坏了，说他对中共没一点好感，他入过少先队， 请我帮他发声明退出这邪教组织，要我把真相资料给他，他要弘扬大法好，告诉人三退。四，一句问候话。一天下午，我走在街道上，迎面一位男士过来，与我擦肩而过时，我忽然发现他腰上扎了个护腰，马上立住，关心地问：小陈，腰上怎么回事？他也立住了，说：做事扭了腰，没有多大问题，你这句关心我的话，我很感动。我虽然不是小陈，心里也很高兴。我说：你和我认识的小陈长得很像，小陈是一个工厂有名的技师，你干什么工作？他说：这么巧，我也是工厂搞技术工作的。我说：你和小陈真是一模一样，你也是个技术人才。他非常高兴地说：你是个心肠好的人，我很喜欢你这样的人。我说：那我讲讲我的心里话。我讲了大法真相，三退真相，他听得很如意。在我讲话停下时，他说：我很喜欢听这些，要我继续讲。他听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做了三退，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转身去办自己的事。五，一句体贴话。一天晚上，我在市里街道上，这里停着一台农用车，一位农户运来一车西瓜在这里卖。我走到近处，看到车上告示牌写着五子瓜10元3个。我体贴地对卖瓜的农户说：卖得太便宜了，种这种瓜不容易啊。这农民走近我，从上到下看了我一遍，感叹地说：我第一次听人说这样的话，你体贴我们农民辛苦啊，我很受感动。他马上到旁边一个摊点借来一张凳子，要我坐，要和我讲讲话。我要他坐，我立着讲，他非要我坐，他立着。我说：我们一块坐。他说：好。我两人坐一张凳子上，紧紧靠在一起。我一句一句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真相，三退真相，讲了2个多小时。他还要我再讲，说：听这些太好了，我都能接受。有人来了，说晚上快12点了，他还没吃晚饭呢。我赶忙催他快去吃晚饭，不然饭店都关门了，就吃不上饭了。他说：听你讲这些比吃饭还要强多少倍，你明天白天能有时间再来这里吗？我说：好，一定来。第二天清晨，我拿着真相资料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带回家去要细心看，而且非要送我一个西瓜。我给他5元钱，他说：我俩是兄弟了，你给我讲了这么多好东西，给你一个瓜，给一车瓜都愿意，只是你不会要。他感动地流出了泪水，我也流出了感动的泪水，说：你回去一定把资料看好，给乡亲们讲讲这事。他连声说：一定，一定会做的。六，一句温暖话。有这么一个老人，个子高大，声音很响，从部队退伍后，在公安部门工作，后调到一个工厂工作，退休后每天在家里吃了饭，就在街上走走坐坐，基本上没有人与他打过招呼。我和他不相识，他知道我修炼大法。有一天在大街上，他当着我的面和很多人喊着一位大法弟子的名字，骂这位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讲真相。大家都把他当作有精神病，没理他，他没趣地停了嘴。我发现他精神正常，只是个性古怪，我想给他讲真相。每次他坐在街上时没有人理他，我走到他身边，给他一句温暖的话，比如：你吃过饭了吗？很晚了，快回家休息去，天快要下雨了，你带了雨具吗？我说了几次这样的话，他对我特别亲热起来，看到我老远就大声亲热地招呼喊我。我走到他身边，他拉住我的手，非要我陪他坐一会儿。每次提一个问题要我给他解答，比如：农民生产粮食， 工人制造产品，你们练功的没生产什么物资，对国家没有贡献。我回答他，你错了，练功的很多是工人，是农民，练了功，道德品行好，身体更强健，生产的粮食产品更多更好，贡献更大。他接受了，承认了自己的想法不对。再如他说，练法轮功的有病不上医院，这个我不理解。我说，你是农村人，看到过有的农民感冒了不上医院，在自己家里打几个火罐，感冒好了。有的农民生病了不上医院，自己弄点草药或用点民间验方就医好了病。医院能治病，中药、草药、民间验方、拔火罐、体育锻炼等等都能治病，修大法更加高级，强身去病更有效，不上医院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他接受了，承认了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就这样，他提的一个一个问题我讲过后，他都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错了。他再也不讲大法弟子的怪话了，对大法真相、三退真相接受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